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暂缓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暂时是不同中国打贸易战。美国川普要求调查联邦调查局是否因为政治目的渗透竞选的团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和普京讨论北韩和北方四岛的问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星期一盛赞即将落成的内湖新馆，就好像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一样，基础坚若磐石，在21世纪和更远的未来屹立不摇。
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的基础坚若磐石，就像美台友谊一样，我们的心大。
而另一方面，梅建华对中国阻止台湾参加21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是表示非常失望。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日说，美中两国在中国执行降低关税和大幅入口美国产品期间，暂缓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暂时不同中国打贸易战。鲁钦部长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中国同意大幅增加美国入口。他说，我们现在将贸易战各自同意现在先不加征关税。刘鹤较早前接受采访时都说，两国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鲁钦说，商务部长罗斯将会再次出访中国。美中两国星期六5月1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中国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和中国商品贸易赤字。美国将会派遣一个团队到中国制定细节。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星期日表示，这个仅仅是一个声明，并不是两国的交易，美国甚至从未指望和中国达成交易。他对美国广播公司是这样说
的。 There's a communique between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that's all. And in that communique, you can see...
他说，并没有达成协议，我们从来都没有期望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只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公布而已。在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遭到制裁的问题上，库德洛和财政部长鲁钦星期日都透露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求川普总统过问一下中国的中兴公司的事。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发出推文说，他正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设法让遭到美国制裁而经停止主要经营活动的中国大型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尽快恢复业务。川普总统此后遭到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很多人的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会在星期一下令调查有关一名联邦调查局线人曾经渗透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的讲法，从而可能就这个问题和司法部摊牌。川普星期日发出推文说，我在要求并在听日正式下令司法部调查联邦调查局或司法部是否因政治目的曾经渗透或者监视过川普竞选组织，以及奥巴马政府内部人员是否有要求过采取这项行动。司法部当日较晚时候宣布，已经要求检察长检视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有人涉嫌串通俄罗斯人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时，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或者是政治动机。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如果的确有人以不正当目的渗透或者是监视过参选人，我们需要了解情况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川普发出推文几分钟之后，一些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和其他人都表示警惕，他们认为川普的这项威胁可能是自他解雇当时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来的对美国司法制度最严重的干预。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国家安全法研究的资深研究员维兹说，毫无疑问川普有权做出上述命令，但他预测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不会遵从这项命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星期四 访问俄罗斯四日，计划25号到圣彼得堡出席国际经济论坛，26号在莫斯科出席日俄交流年开幕仪式。但最重要的行程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个节目是包括安倍晋三2006年首次执政期在内，他同普京的第21次会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上礼拜在记者会上宣布，安倍晋三将会同普京会谈时，针对主要议题话，首先在北韩问题上有经济安全保障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谈，还有日俄经济合作基于互惠基础的北方四岛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等各种各样的议题。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5月18日达成协议，19日公布协议，各方的评论加就协议就美中双方得失发出观点各异的评论。中国官方和中国网民亦都发出各自不同的评论，同时中国网民发出两种的欢呼，一种是讽刺性的欢呼，声言中国人民因美帝对伟大祖国施加压力而获得实际好处。中国称成功发射了月球背面探测任务的中继通讯卫星，为可能在今年年底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务做出进一步的准备。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这枚名为卓一桥号的中继星星期一清晨由长征四号丙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按预定程序奔向距离地球45万公里的运转轨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星期四起访问俄罗斯，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包括北韩问题在内的议题。北韩局势朦胧当中，日韩这个举动亦都引起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这个将会是包括安倍晋三2006年首次执政期在内，他同普京的第21次的会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宣布安倍晋三将会同普京会谈的时候，针对主要议题话，首先在北韩问题上有经济安全保障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谈，还有日俄经济合作基于互惠基础的北方四岛问题，以及是解决这个问题缔结的和平条约等各种各样的议题。对记者追问安倍将会谈哪一些的具体的北韩问题，菅义伟回答话，他相信要向俄罗斯清晰地传达日本的立场。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连续两次访问中国以及是美韩实施预定的联合军演之后，北韩忽然对南韩变脸，并且对预定的美朝峰会亦都作出可能生变的姿态，被日本内外以为是已经成为解决北韩核问题局外人的日本，以及是另外一个表面上亦都是被北韩冷落的俄罗斯。这个时候讨论北韩问题引起日本内外一些的猜测。不过日本舆论是偏向相信安倍晋三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谈北韩的问题。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筑波大学教授中川日朗指出，在力谋主导北韩无核化问题上面，中俄有一致的路线图。他说这个已经是在去年9月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显示了。普京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的时候，希望南韩顺着俄中两国解决北韩问题的路线图推进，所以后来文在寅在论坛结束之后表示要经济援助北韩等。北韩当然是知道中俄路线图，他相信这个和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面的变化是延续关系。中川仲指出，在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当中，现时由中国出面，但是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很可能就是俄罗斯出面。他预测俄罗斯和北韩很可能会利用6月俄罗斯开幕的足球世界杯，期待美国主导北韩无核化并且斡旋日本和北韩解决绑架问题的安排，亦都努力地让中俄两个北韩盟友理解日本解决绑架问题的愿望。安倍在游说访问日本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且争取到他表示理解之后，要再继续谋求普京表示理解，但是北韩无核化废弃弹道导弹问题上面， 日本和美国主张北韩应该完全而且是不可逆转，和中国以及俄罗斯主张分阶段地实现，不单只是有隔阂，而且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日美韩是同盟。虽然安倍和普京个人关系良好，但是日本和俄罗斯关系本身仍然因为北方四岛主权纠纷而至今停滞在非友好关系的阶段。两国1956年建交至今尚未签署和平条约。安倍在今年1月在山口县的家乡后援会上面公开演讲的时候表示，如果情况允许，他是希望5月访问俄罗斯，并且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说，为了解决归属的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希望一步亦都好，两步亦都好，是向前推进。日本和俄罗斯争执日本北海道东北的西太平洋上面的始武、色丹、泽竹、国后四岛主权，自二战之后就开始。1953年前苏联亦都是俄罗斯的前身领导人斯泰林死了之后，日苏关系趋缓。1956年两国建交并且约定签署和平条约之后，俄罗斯还归还日本始武、色丹两岛。1960年日本和美国签署安保条约之后，苏联宣布撤回归还两岛的承诺，日本抗议，至此日苏缔结和平条约的计划变得遥遥无期，两国关系亦都起伏波动。1991年苏联崩溃，还原的俄罗斯经济萧条。1993年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了改善对日本关系，取得经济援助以及合作，又提归还始武、色丹两岛建议，但日本国内就先收归两岛，仍然是一拼收归四岛等各种四岛归属论争执不休。从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至今日本历代首相，冇人对此定案。俄罗斯方面归还两岛的态度亦都随着经济盛衰而变化，但是俄罗斯无力独自开发北方四岛，佢系长期为大家供应。2015年普京提出大规模建设北方四岛基础设施的方针，并且有计划咁向原来无人居住的始武、色丹两岛迁入居民，日本收归两岛的可能性亦都变少。记者在2014年走访同北方四岛一海之隔的日本北海道之藏半岛亦是根室市的时候，虽然四处可见主张北方四岛主权的政治标语，但是无论根室市政府还是北方四岛的原日本居民诉求，主要仍然是渔权亦是自由往返北方四岛的通行权。北方四岛上面大约有52名的日本人的墓场，埋葬近4800人，原居民访岛祭拜需要事先向俄罗斯方面申请，以往只限乘搭船只，去年起增加了包机的措施。在各自主权争议的前提之下，普京声称愿意与日本联合开发北方四岛，并且让日本人自由访问四岛，并且获周边海域渔权。2014年以来，欧美制裁之下的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当中，普京不单止珍惜安倍的友情，亦都更加鲜明感他是希望和日本经济上合作的愿望。安倍晋三亦都是未有放弃争取四岛的主权，他亦都着眼于谈判联合开发的现实利益。2016年普京访问日本，和安倍达成开始谈判联合经营北方四岛等特别制度的协议，包括人员自由来往的观光、海产养殖、温室栽培蔬菜等等五个项目。菅义伟在上个星期对安倍以及是普京将会讨论北方四岛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基于解决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的基本方针，希望继续和俄罗斯作不懈的交涉。而此外，日本和俄罗斯政府目前仍然是推进在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合作，包括都市建设、医疗援助、建设远东地区风力发电设施等八个项目。安倍亦都期待这次和普京达成协议。基于安倍和普京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伴随着日本将防卫重点从过去针对俄罗斯的东北方面转移到针对中国的西南方面，日本和俄罗斯的国防关系亦都显著缓和。日本自卫队和俄罗斯的军队建立了交流制度。2013年起，两国开始在外交和国防部长二加二不定期的对话机制，2017年举行了第二次。这次的安倍更加是瞄准了今年3月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普京政权的稳定契机，有意在目前国内政局极为艰难的困境当中开拓外交政绩。安倍在2月在东京举行的归还北方四岛的全国集会上面致辞的时候豪言说， 俾佢同普京嚟为北方四岛纷争打下终止符。而预计安倍晋三呢次同普京嘅会谈，可能达成扩大两国国防交流嘅协议，包括今年内举行第三次嘅外交国防部长对话、自卫队同俄罗斯军队高官互访等等。以上系美国之音第日记者戈林从东京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可能在离中国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新军事基地，当中国在中亚地区日趋活跃之际，俄罗斯亦都试图加大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活动，避免中国在中亚影响过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有可能在吉尔吉斯的南部地区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叶恩别科夫最近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他不反对部署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他说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必须应该得到巩固，各国需要合作协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贩毒行为。叶恩别科夫说，有关在吉尔吉斯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暂时还未做出最后决定。叶恩别科夫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南部与中国新疆拥有共同边界。据报道，俄罗斯新的军事基地可能部署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州，当地与塔吉克斯坦相邻，离中国新疆不远。叶恩别科夫的前任亦支持俄罗斯部署军事基地。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去年在任上访问俄罗斯后表示，普京总统当时向他提议俄罗斯希望能够在吉尔吉斯南部部署军事基地。他认为在伊斯兰国势力扩大的背景下，俄罗斯部署新的军事基地是对吉尔吉斯的帮助。俄罗斯和吉尔吉斯目前都未宣布在南部新基地的规模和驻扎兵力数量。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北部的坎特空军基地驻扎重兵和各种战机，当地邻近首都比什海克，但是距离中国新疆较远。2014年之前，美国亦曾经租用过位于附近在比什海克近郊的马纳斯空军基地。除了吉尔吉斯之外，俄罗斯在中亚的另外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还拥有两处军事基地，其中的一个军事基地被俄罗斯用来防空预警和监视太空轨道中的卫星和其他飞行器，另外一个军事基地驻扎有俄军第201步兵师。除了中亚地区之外，俄罗斯目前仅在前苏联地区的亚美尼亚还设有军事基地。乌克兰危机后，普京一直施压卢卡申科，企图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但是遭到白俄罗斯的拒绝。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可以帮助俄罗斯从侧翼进攻乌克兰和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但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经表示，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兄弟，白俄罗斯人会开着拖拉机而不是坦克去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三月份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时表示，为应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军事基地力量，将提升这些军事基地的俄军战力，包括部署更新式的武器装备。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经常举行大规模演习，包括演练从俄罗斯向这些军事基地增兵和投送兵力的能力，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在一些演习中，俄罗斯甚至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亦空运到演习场和基地。吉尔吉斯与阿富汗并无共同边界，一些中亚地区学者认为俄罗斯故意夸大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胁，以此作为藉口增加在中亚地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因为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的活动和威胁并非好像俄罗斯所说的那么大。此外，塔利班亦不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俄罗斯被指控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合作，甚至秘密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俄罗斯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之际，中国在中亚地区亦加紧活动。 中亚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有中亚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亚未来想要开展更多的投资和经济活动，将不得不更多考虑俄罗斯和安全领域的因素。除了想在邻近新疆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军事基地之外，俄罗斯亦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同时与蒙古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并武装中国南部的邻居越南。因此中国周边地区都有俄罗斯在积极活动。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亲近俄罗斯的国家，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国内亦拥有非常大的反中国势力。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经常在吉尔吉斯媒体和社会中被公开讨论。吉尔吉斯同时亦拥有很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俄罗斯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认为，90年代时在吉尔吉斯曾经发生过针对中国商贩所乘坐的巴士汽车的袭击事件。中国驻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2016年曾经遭受爆炸攻击。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引起各方重视，在安全领域更加应该帮助吉尔吉斯。库尔托夫说，
这是很富裕的国家，
库尔托夫说，吉尔吉斯国家不大亦不富裕，与最近几年遭受恐怖攻击的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相比，吉尔吉斯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资源和力量都非常有限。一些吉尔吉斯当地媒体亦认为，俄罗斯在南部开设新的基地将能够帮助吉尔吉斯训练军队，并能够帮助吉尔吉斯保护国家安全。俄罗斯驻军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帮助吉尔吉斯打击恐怖主义，目前仍是未知数。但是俄罗斯曾经被批评在叙利亚驻军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权对付反对派。俄军在叙利亚的一些军事行动亦被批评并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下个月将访华，并将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刚刚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一场有关吉尔吉斯外交政策的圆桌讨论会上，有吉尔吉斯学者认为，对中国的恐惧以及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投资和贷款和腐败有牵连等，这些因素使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处在最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亦有其他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火车头和两个关键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乌兹别克总统正在美国访问，这些都刺激和推动吉尔吉斯亦应该再次与美国密切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星期一盛赞即将落成的内湖新馆就好像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一样，基础坚若磐石，在21世纪和更远的未来屹立不摇。另一方面，梅建华对中国阻止台湾参加21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表示非常失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5月21号上午在台北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6月12号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台北内湖的新馆将会举行落成典礼。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盼望已久的时刻。梅建华表示，现代化的内湖新馆不单只是一座办公大楼，更加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的基础坚若磐石。
梅建华表示，他是可以向各位保证，他们的基础是坚若磐石，就好像美台友谊一样。他们的新大楼将会在21世纪以及是未来屹立不摇，就好像美台关系一样。梅建华还通过实例说明美台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每年台湾有大约50万人前往美国，台湾去年秋季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台湾是美国的第11大贸易伙伴。梅建华宣布，他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等贵宾将会出席6月12号的落成典礼。今年3月16号美国总统川普是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这一部美国的国内法解除了所有层级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自我设限。 而之前媒体一直是揣测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典礼，美国方面可能会派一定层级的高官出席，不过梅建华星期一低调处理媒体的提问，强调媒体应该是将注意力聚焦在新馆的落成上面，聚焦在美台关系重要的里程碑上面。而与此同时，他亦都保证华府肯定会有很多的台湾的好朋友来临落成典礼，其中很多是大家熟悉的人，但是他没有透露到台湾参加典礼的美国官员的身份。5月21号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亚召开，由于中国的反对以及阻挠，台湾未能够获邀参加这次的大会。对于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的问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表示，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改变现状，美国鼓励两岸双方是采取建设性的对话来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We suppor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梅建华表示，美国一向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或者是世界卫生大会。对于中国采取一些的做法阻止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对此美国是非常之失望。梅建华仲保证话，美国将会持续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向台湾发出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因为台湾在卫生方面有很多专家亦是知识，他们是可以在世界卫生政策方面作出很多的贡献。他仲表示，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美国将会持续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在耗时数年、耗资超过$1亿之后，将会在下个月竣工落成。2006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杨苏蒂，在今年4月投书台湾的媒体，再次提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会设立陆战队之家，并且透露他当年筹备新馆的时候就决定新馆将会由美国陆战队试管警卫队派驻一个小分队负责安全保障。之前有台湾报道说，由于美国陆战队试管警卫队通常是派驻同美国有邦交国关系的大使馆，如果是属于非营利性民间机构的美国在台协会由美军陆战队驻守，即是美国认同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视为驻外使领馆，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对于媒体的各种揣测，梅建华处长明确地表示，就好像美国在台协会在信义路的办公室一样，他们是有比较少的一些美籍人员和当地维安人员协调，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办公大楼以及国际人员提供安保。他说这种维安措施在搬到新馆之后将会持续下去。梅建华强调，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改变，美国是基于三国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如同他们的维安政策也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表示，两岸目前的气氛仲有改善空间，台湾仍然会持续释出善意，但台湾的善意并非是无止境的退让。如果台湾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冲击，台湾将本住行所当行、为所当为的原则，采取必要因应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陈明通星期四下午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届满两年之际，对媒体发表谈话的时候指出，在蔡英文政府在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众福祉方面，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陈明通又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善意始终并没有正面的回应，甚至更变本加厉对台湾进行外交打压和军事的恫吓，企图迫使台湾接受北京单方面设置的政治前提，但台湾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压力就屈服退缩。陈明通说，情绪性的隔空恫吓只会造成误判并且积累敌意，虽然现时两岸目前气氛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台湾仍然会持续释出善意，为双方互动营造良好的氛围。不过他们亦都必须提醒对岸，台湾的善意并非无止境的退让，假如他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遭受到威胁冲击，政府仍然会以行所当行、为所当为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 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两岸的政治交往各言终止，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大陆坚持将他们所说的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但是民进党政府只是尊重1992年两岸对话的历史事实，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的政治对话和交往由此陷入僵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讨论推动美国北韩峰会，两韩军是因为军演和脱北者是陷入僵局。香港支联会纪念六四放风筝表达政治诉求，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怎样去推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峰会走上正轨。两个人通话20分钟，川普和文在寅讨论了怎样最好地对付北韩为6月12号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与北韩峰会设置路障的问题。6月的峰会将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议。南韩总统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领导人最近就北韩采取的各种行动交换了意见。文在寅计划下个礼拜二访问华盛顿，与川普总统深入讨论正在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局势。今年四月，南韩和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过历史性会晤，并共同签署板门店宣言，因此迅速提升了外界对半岛走向完全无核化与达至半岛和平协议的期待。但是过去几日，平壤当局突然改变态度，以美韩例行军演为由向南韩发难，并威胁会取消美国和北韩的峰会。在星期六，平壤仲要求首尔遣返在2016年经中国逃到去南韩的12名北韩女参馆工。在美国和北韩峰会由于北韩威胁退出之际，两韩关系改善的前景亦都一改之前的积极面貌。原因是平壤要求美韩结束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将脱北者，亦即北韩所称的叛逃者遣返回去北韩。仅仅几个礼拜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两韩边界的非军事区举行历史性峰会期间，宣布朝鲜半岛和平新纪元的开始。但是现在平壤坚持要求满足他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展开任何对话与合作。文在寅总统在上个礼拜星期二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讨论北韩突然转向为继续谈判设置障碍的问题。彭博新闻社在最新一篇的报道中指出，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可以相差达46,000美元，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收入几乎和瑞士等同，但其他地区则更接近危地马拉。对比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从东北到中原到沿海地区的各个地经济实力差距巨大。彭博新闻社报道说，这些差距令到一些居民步入发达国家的前沿，例如驾驶着最新型的电动汽车，享受个人化的服务等等。星期一下午，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和副主席蔡耀昌以及支联会成员十几人来到西贡清水湾一处海滨风筝放飞点举行民主风筝行动。香港警方在清水湾放风筝现场远距离全程监视这次放风筝的行动。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讲到今年纪念六四和往年不同的时候咁讲噶，
今年是69周年哈，当然我们跟过去一样也是继续的啊。
佢话今年系六四29周年，同过往一样，我哋会继续纪念六四，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今年嘅主题口号系悼六四，抗威权。而习近平最近提出加强香港与内地嘅科技合作，对此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系咁讲。
不科技，香港去讲科技是很荒谬的，因为我们的优势。
他说讲科技很荒谬的，我们的优势不是科技吗？中国也有科技吗？中国要向香港学习，应该是我们的自由民主与法制，这个才是我们的优势。 阿富汗官员表示，身份不明的反叛分子杀害了五名的扫雷人员，并劫持另外一人。这次攻击事件星期一早上发生在南部的坎大哈省。来自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的熔岩浅射到对大岛居民造成严重伤害，并在这里流向太平洋时带来新的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川普政府为历史性的川金会做准备之际，北韩当局以美韩举行联合军演为理由，突然无限期推迟南北韩高层对话，并且威胁要退出美国和北韩的首脑会谈，令人错愕。不过，和北韩打过交道的一些前美国军方将领和北韩专家都认为，金正恩的变脸是意料之中。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格森中将甚至认为，川金会举行不到亦都不是一件坏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就在全世界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前景充满憧憬的时候，北韩突然取消了原定于5月16号星期三举行的南北韩高层会谈，并表示如果美国迫使北韩单方面放弃核武器，平壤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北韩美国峰会的进程。美国北韩双方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首脑会谈。北韩突然变卦使不少人感到意外，不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中将，曾经担任过驻南韩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艾瑞斯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艾瑞斯说他认为这个是北韩的惯用手法，他们试图使大家失去平衡，有些是所有国家都做的，他们的领导人为了迎合国内民众以及利益集团而这样做。艾瑞斯中将说，从国务卿蓬佩奥对金正恩威胁要退出与川普的峰会并不感到担忧来看，不排除金正恩与美国方面事前进行了沟通，表示他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这样做，使美方不要担心。这一位担任过联合国司令部、联军司令部以及驻南韩美军负责计划政策与策略的副总参谋长表示，如果这一次峰会举行不得，美国方面没什么损失，只不过是回到原地。他认为如果金正恩是在这里玩弄把戏的话，他会发现这一次行不通。艾瑞斯说，如果他在这里玩弄人，在艾瑞斯看来，如果金正恩玩弄川普的话，他是在这里犯错误，这个不会对他有好处。艾瑞斯对这一点都不担心，他不认为这样改变了什么。艾瑞斯中将说，如果峰会进行的话，他希望出现好的结果，虽然他不清楚这个会是什么。至于美国和北韩双方目前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上存在巨大分歧，曾经制定过针对北韩的作战计划的艾瑞斯中将说，很难判断金正恩脑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美国能够做的就是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打算。艾瑞斯说，美国不会因为金正恩说想要会谈，美国就将美国的作战计划丢掉，美国将会继续做美国的事，大家都是就具体的问题做准备，军方的人确保他们有一个好的作战计划。担任过国防部东亚办公室区域事务以及国会关系副主任的丹恩斯对北韩的变脸亦都不感到意外，对他看来这个是意料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金正恩总是可以被预料会走到这一步，北韩的一贯做法是以一种很具体的方式来利用谈判，北韩政权总是利用谈判给外界带来兴奋，然后摧毁这一种的兴奋。这一位撰写过有关北韩谈判策略专著的前国防部官员表示，北韩当局的这个改变说明他不想在无核化问题上达成协议。丹恩斯说，这个显示北韩已经决定他不再处于试图使大家认为他改革了或者是他的意图改善了阶段，而是进入了他决定不达成协议并指责外界造成这个结果的阶段。丹恩斯说，如果这一次峰会被取消，北韩将处于他在发起这一次和平攻势之前的困境，而这个对于北韩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处境。新闻报道和评论网站《每日野兽》专栏作家兼核摊牌 《北韩挑战世界》的作者张家敦亦都认为，北韩发出的最新威胁并不出乎意料。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家有一本行动指南，这一本指南就是先制造期待，然后出其不意的釜底抽薪。他们认为这样做，他们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交易。他们过去几十年一直在用这一本的指南，所以大家又看到了这个做法。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格雷格森中将表示，他一开始就不相信金正恩讲的话，因为亦都就是没什么变化可言。格雷格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你相信金正恩最近几个月讲的话，这样你才会认为北韩的态度有变化。在格雷格森看来，北韩从来就无意放弃其核武器。至于金正恩四月底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签署的板门店宣言之中，表示北韩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格雷格森中将说，美国不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亦都不知道这个讲法对于南韩和美国意味着什么。这一位曾经指挥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的将军表示，他不清楚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峰会是否会如期举行，不过他认为不举行这次峰会亦都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格雷格森说，一个危险的是这一次峰会会举行，但是他们达不成任何协议，而只是有一些保留面子而毫无意义的声明，亦都就是说金正恩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即使他和美国总统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峰会，以及由此而来的地位的提升，这样的话不举行这一次峰会不是件坏事。张家敦认为，北韩变卦并没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美国怎样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府说，克里姆林宫并不了解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和越南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联合开发油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向记者说，俄罗斯石油公司没有和政府就此进行过任何的磋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星期四对俄罗斯和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联合开采油田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发布会上面被问及这个报道的时候回应说，任何国家、组织、公司或者个人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不得在中国管辖的水域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活动。陆康仲敦促相关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停止可能影响关系或者该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俄罗斯石油就表示，公司在南中国海大陆架的活动严格遵守许可证的规定，该公司计划钻探的区块位于越南领海。路透社星期三援引两个消息来源的报道，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分公司担心该公司最近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探，可能会激怒北京。俄罗斯石油公司星期二表示，俄油越南已经在距越南海岸东南230英里的一处气田开始勘探，而该地点处在中国宣称的九段线之内。中国近年来加强在南中国海九段线内的巡逻和执法，宣称对区内的资源和岛屿拥有历史的权利。越南今年三月在中国施压之后，停止了在一个叫做红色皇帝区块附近的勘探的项目，获得这个区块勘探授权的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要求越南就此做出赔偿。报道表示，越南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要求。虽然他的母公司星期二作出宣布，但是俄油越南还是由于担心来自中国的反响以及压力，希望尽量低调地开始勘探。俄罗斯石油公司星期四还表示，在该区块内的勘探是在越南领海之内，完全符合越南的立法。报道又表示，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位于中国亦都宣称拥有主权的越南水域之内，拥有庞大的发展项目。一位新加坡区域安全专家表示，虽然俄罗斯外交官曾经私下表示担心中国可能会向莫斯科施压，要求停止那些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鉴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并没有这样做，否则那些将会是对中俄日益加强的谅解的严重打击。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反对俄罗斯帮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之后，俄罗斯对此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些分析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中国公开表达不满，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的信号。亦都有不少评论支持越南，同时认为中国不是那么敢挑战俄罗斯在越南和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中国会同过去一样很快是忘记了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五月十七号对俄罗斯和越南联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发表评论后，俄罗斯国家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但同时亦都报道了越南外交部的反应。有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说，中国过去通常都是通过不公开场合和俄罗斯讨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过去亦都曾经在私下向俄罗斯表达过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特别是武装越南的不满。但是在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前夕，中国这一次公开表达不满，中国的举动十分罕见和不寻常，这个很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和变冷的信号。一些经常访华和出席中国官方各种活动和中国有利益关系的一些俄罗斯人士则认为，俄中关系现在的密切程度可以克服和解决双方之间所出现的任何分歧矛盾。俄罗斯国内其他一些反应与越南相似，认为俄罗斯在越南的领海钻井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中国在南中国海根据历史依据声索主权站不住脚。荷兰海牙国际法庭亦都因此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而不是中国的裁决，所以中国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表达不满没有根据，亦都没有道理。东南亚问题学者夏莫科夫说，俄罗斯在越南有很多的利益，特别是俄越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在苏联时代早已经开始。如果俄罗斯因为中国不满放弃与越南的能源合作，其他公司亦都会填补空白，俄罗斯将损失惨重。莫夏科夫说，类似的问题应该通过双方私下协商解决，但是中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不满，使俄罗斯进退两难。如果俄罗斯停止钻井，会被人留啲俄罗斯屈服中国压力，按照中国意愿行事的印象。夏莫科夫说，俄罗斯与中国是战略伙伴，双方有各种文件和协议等约束双方关系，因此目前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公开表达不满，俄罗斯在这一种的情况下将如何回应呢？罗斯石油公司通常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扩张影响的重要工具，这一家俄罗斯最大的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亦都引起了俄罗斯官媒的重视。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几日前特别派遣报道小组乘坐直升机前往南中国海钻井平台现场采访。相关报道说，当地的开采成本极其低廉，甚至低于海湾地区，九月份将会大规模的工业化开采。报道说，越南以后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中国，越南对能源的需求将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在南中国海所下的赌注完全值得，因为这个不单只能够向越南提供能源，更能够以越南作为跳板进入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活动可能帮助克里姆林宫实施地缘战略任务，政治意图优先，经济利益其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大家现在都肯定已经熟悉 Michael 和李华这两个在纽约读大学的学生了。 Michael 呢就正在学着中文的美国学生，李华呢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今天他们上完堂之后一起去打保龄球， 李华分别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语的，分别就是 mess up with somebody 以及 give me a break。
得，现在我们两个的分数打和，我只要再打中一个樽我就赢了。 Michael， 你输了不要哭
啊。 Oh come on， miss it， miss， miss。
Michael， 你真是矛了，你经常说不要打中不要打中，分散我的注意力，叫我怎么打、啊、
Calm down， 李华， Don't take the game so seriousl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你说你跟我做什么？
I said I'm messing with you。 Mess， M-E-S-S。 To mess with someone means to bother the person or disturb him or to play a joke on him。
Oh，To mess with someone 就是打扰某一个人，或者是跟他开玩笑。那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不是也有欺骗的意思啊？
Not really. Sometimes to mess with someone can be serious. For instance, a dangerous person might say, If you mess with me, I'll hurt you.
没错，有些流民就会这样说，你如果捣乱，我就打你。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指跟某一个人开玩笑或者故意跟他捣乱，是不是？
That's r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the whole class would mess with the teacher sometimes. Everyone would start humm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 would be angry, but couldn't tell who was doing it.
蛤？你读中学的时候这么曳，全班在一起叫，老师搞不清楚谁在做的，这样跟老师开玩笑啊？我们在中国就不敢了，我们都很怕老师的。哎，轮到我打了。
Whoa, don't move. There's a bee on your neck.
什么话？我颈上面有只蜜蜂，快点将我赶走了。
Just kidding. There was no bee.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啊，你真是讨厌了 ，Michael， 吓死我了。Stop messing with me. 轮到我发球了。
Okay.
miss, miss.
Michael， 我再不跟你打保龄球了，我输了因为你在捣乱了。虽然我说好了谁个输就请吃饭，但是今天我不请了。
What? I only coughed after you had let go of the ball. There's no way I made you miss. Give me a break.
你说给你什么话？我什么都不给的。
I said give me a break. Give G-I-V-E. Give me a break. B-R-E-A-K. When someone says, give me a break, that means he thinks what he just heard or saw is unreasonable, or they think someone is being too harsh on them.
Give me a break 就是你觉得你听到或者看到的是不合理。那你意思是因为我说你捣乱我才输，这样说是不合理的。
That's right.
什么？ Give me a break. 我没说到不说道理的话，就是因为你在捣乱，所以我才打不中。
What? Give me a break. I only messed with you before you bowled. I didn't say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throwing the ball.
什么？我发球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 Give me a break. 你明明在那咳，又说不要打中不要打中，这样不是分散我注意力吗？
I just had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s it not okay for me to cough? Give me a break.
哎呀，得了得了，我下次边度都唔同你去啊，唔好同我讲嘢。
李华， give me a break. I'm just kidding. Take it easy.
哈，我都系同你开玩笑啫。哎，你千祈要记住啊，绝对唔好 mess with me.
Okay, that's fair enough.
各位听众，呢两个年轻人听起上嚟好似就要闹交，但系其实咧就系互相开玩笑噶。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 ，to mess with someone， give me a break。咁呢一次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近期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九届美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表达了他们致力于增进合作的意愿。东盟和美国对他们领域广泛的合作进行了评估，并提出在美国东盟行动计划的实施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这一次会议还提及美国在东盟领导的诸如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多种论坛中强有力的参与，以及对东盟社区建设，特别是在东盟社区政治与战略合作、经贸合作以及社会文化参与三个重要支柱范畴内合作的重点领域所给予的支持。美国重申其致力于强化与东盟的关系，并强调东盟在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东盟成为印太地区格局的中心，以及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的伙伴。来自东盟的代表就蓬佩奥最近担任美国国务卿向美国表示祝贺，并表示期待蓬佩奥参与东盟与美国的部长级后续会议，以及将于八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这次美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的年度会议由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代表穆斯塔法大使和美国驻东盟代表团临时代办巴克莱齐共同担任主席，东盟成员国常驻代表、东盟秘书处代表以及美国驻东盟代表团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能够与东盟就提升美国和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进行合作，美国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